耶稣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欢迎来到今天的晨曦讲座，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我是文慧。
那逢星期二呢，我们在这个晨曦讲座和弟兄姐妹探讨的是教牧新事业。
我知道呢，上两回请了年轻同工
对
来现身说法。
对，其实上两回呢，我是这个滴着汗来主持节目，因为我总觉得呢，现在这个教牧人员已经有点跟不上年轻人的步伐
啊。不会，我们的林成牧师呢是很跟得上的啊。所以我相信跟万峰啊，还有我们的刘芳老师应该谈得挺愉快的。
对，我记得前两集呢是谈这个一世代的这个牧养，还有呢上星期更经典呢、谈这个电竞牧养，因为万峰呢，原来我才知道他是公司目前为止啊，目前为止我说就是好像是电玩的高手。
哇，
他从小就打电动玩具。
对呀、我都不知道。
不过因为上个礼拜我们谈到一点很有意思，就是很多教会的牧者也好，或者甚至教会的弟兄姐妹家长常常困扰的就是，哎呀，我这个孩子怎么办啊，整天就在家里打游戏啊、不读书不学习等等。那么上礼拜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透过万峰老师的分享，原来这个打击呢也能够来做一点牧养的工作。
对，绝对的啊，因为呢现在的孩子已经离不开电脑了嘛，对不对？那么所以家长呢，你不能够限制他不用电脑、不碰电脑。其实像香港这边已经很多学校的作业是要透过电脑去完成的。那所以我们要想的就是呢，既然他们在用啊，他们的生活中已经出现这个必需品，那我们怎么样利用这个必需品来牧养他们？这个可能是教牧人员在教会的事工当中呢，可能我们要多一点装备了。
对，其实在教会的牧养里面呢，我觉得我们真的教牧人员有很大的挑战、
是。
那今天呢，我们在教牧新事业呢，我们要谈一谈弟兄的问题。
哇，这也是另外一块又难、又硬，然后又很难去破土动工的单地
啊，单地。好，我们先休息一会儿，我们待会儿呢马上进来探讨一下这个题目，叫为什么男人，特别是弟兄啊，当然去教会就是弟兄了、但是为什么男性啊，男人呢不爱上教会，究竟这个原因在哪里？我们今天呢来探讨一下，
探讨教牧关注议题，
分享教会发展趋势，
开拓教牧视野眼光，
更新教牧侍奉动力。
欢迎收听晨曦讲座之教牧新视野。
好，回到我们的教牧新视野。今天呢，我们要谈一个教牧人员呢，可能我们常常会面临，但是可能很少去想的一个问题，就是哎呀，为什么教会总是阴盛阳衰？这是一直以来教会的问题。
牧师其实有在想，因为现实情况逼得大家都要想，特别是呢这个单身的姊妹太多了。所以呢就在想，为啥呢这个教会呢男士少呢，这个爱主的弟兄少呢？所以呢现实逼得我们要想，问题是呢我们想归想，没有很实际的去做一些的调查，或者是呢真的没有很实际的去问一问一些弟兄，你们能不能呢也去呢问一问呢你们身边那些男士，为啥他们不喜欢到教会呢？
是不是男性比较保守一点啊？男性比较低调一点。很多时候去教会呢，就是悄悄的来，悄悄的走。但是
我身为女性，没有这个资格说。
我自己曾经有过一个印象，那次其实对我来说是一个震撼。有一次我去，应该是江西一个教会，那他们当地的传道同工负责的同工都是姊妹。那么就说啊，林成牧师可不可以请你在主日和我们分享信息？
是。
那当然我就觉得这是神给我的机会，就为主来传讲话语。 结果我一上讲台的时候，我真的吓了一大跳。
为啥？
我放眼看去呢，
都是姊妹，
全部是姊妹。后来我算了一下，我一面讲，我大概算了一下，你猜猜看，只有多少个弟兄？大概只有四个弟兄。
哇，宝贝呀！
啊，大概那一堂的聚会大概应该不下100多号人。100多位的弟兄姐妹在那里听我讲道，可是只有四个弟兄。当时我就有一个念头，我要是当中其中的一个，我坐在其中，那个滋味啊，哎呀，
下面有针，恨不得跳起来就走了。
我前后左右全部被
大包围，
伟大的女性同胞包围。所以会不会也因为这样啊？比方说我自己就在想，假设我是弟兄，我邀请这个我的好哥们啊，说哎，这个礼拜天到教会来，他一踏到我教会一看，哎呀，我下次不来了。
的确是有的，有的哈。但是我想呢，女性同胞或者是姊妹呢，也觉得很委屈啊，又不是我们要造成这样的情况，对吧？啊，那真的神祝福呢，我们姊妹呢，就是呢，很多人都很愿意呢，爱主、寻求主，所以呢，教会里头看到都是姊妹。我想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呢，弟兄或者说男性呢，他们的这个视野很多，特别是成年的啊，很多都是呢，着眼在他们的事业。
对了，对了，对了。
那社交生活，你看到男士的社交生活跟女士也不一样，譬如说运动啦，譬如说一些业余的兴趣，我们的万峰电玩嘛，对不对？那我知道我们电台另外一位年轻的弟兄小强，他钓鱼嘛。那你想想看，这些呢，女士会做吗？我就觉得姊妹比较少。那么你想想看，他回到教会听啊，属灵的已经是觉得好像在天上了。但是除了这个属灵的，在听姊妹的分享。那你说弟兄回到教会，他真的会觉得这个跟他的圈子格格不入。那在教会里头，他好像是外星人一样。
对，其实教会都面临一个男少女多的情况啊。那么美国教会的牧者呢，他们其实是非常关注，其实不只是亚洲的问题，原来美国都有这样的问题。那么他在写的一本书当中呢，他就提到了这个在男性方面的这个弟兄方面的一些特性。
是，
我觉得这些原则呢，跟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特别是在教会担任牧养工作的啊，可能会对我们有一些些的亮点，一些些的提醒。我不晓得在收音机旁的弟兄姐妹啊，可能此时此刻在收听晨曦讲座的教牧同工啊，我不晓得有多少是弟兄，可能也有些是姊妹在负责牧养的。
对，
那我们来谈一谈呢，在这个怎么样建立改变生命的这个弟兄事工啊，这本里面呢，我们谈到一些原则。第一，就发现哎，原来弟兄呢，或者说男人呢，是需要有这种寻找一种所谓的关联性。
对，
啊，就是说跟我的生活有相关的。
对对 对, 对，就是刚才呢，文慧说的嘛，我来到教会，我想听到跟我生活有关的。就算你讲真理，这个真理怎么样用到我的生活中，也是很重要的。所以教会能不能在这一方面也多增加一些的聚会，或者是专题讲座也好，或者活动，让男士能够来到教会，他觉得这个教会生活跟他是有关联性的。
对，我记得我以前在台湾牧会的时候呢，我们教会就有很清楚的区分，有所谓的弟兄组啊，姊妹组，也有夫妇组。
是，
那么这个夫妇组当然都是夫妻一起参加，但是这个弟兄组呢，有的时候就是针对弟兄的一个牧养。而那个时候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非常爱主，他是一个公司的经理。那这个弟兄呢，很喜欢泡茶。所以呢，他经常
有茶经，
哎呦，这茶经班，哎，其实我的茶经班就是从他那儿学来的 啊。这个茶是喝茶的茶，
是。
但是我就发现，哎，原来很有果效，就是因为大家在商场工作嘛，常常都会面临应酬啊等等。那这个弟兄呢，就透过泡茶喝茶，他自己本身也做生意，所以就和弟兄有更多的分享啊。大家在商场上遇到一些什么问题啊，信仰生活中遇到一些难处。就发现，哎，这个查经班很受欢迎，而且这个查经班弟兄可以谈的比较更深入的一些心理的话，所以 我就发现，哎，原来这个弟兄小组在这样的一个氛围里面呢，它是可以被建立起来的。
嗯，
那么带到他自己的家庭或者带到教会生活以后呢，其实这个弟兄未来在教会的这个稳定性啊，相对的就提升很多。
是，
那我觉得这个所谓的弟兄的这个小组呢，这种所谓的归属感，
嗯，
我觉得是很重要的。
是，我印象里头好像文会在香港的教会，好像有一个是男士的天空，
嗯
啊，这样的一个团契吧，啊，
嗯，
那让男士呢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团契当中呢，啊，因为女士不在身边，所以呢讲话呢就可以呢比较畅所欲言。第二呢，我看到这里有一个原则，就是呢男人想做比自己更大的事。我看到这一点的时候就想到呢，其实男士是很希望呢教会能够有很清楚的目标，啊，这个女士比较讲这个感受啊，感觉啊，家的温暖啊，但是我想呢男士是很希望说，牧者你提出一个很清楚的方向，哎，我们可以一起来干大事，
挑战，
对，挑战。
嗯，
所以我就印象很深刻，就是呢多年前呢我在台湾也是在教会里头服侍的时候呢，那我们呢有几位年轻的弟兄很爱主啊，他们有一次呢就请求，甚至有一点就是强性的请求，牧者跟传道人能不能带领大家开一个会，好好讲一讲明年究竟我们教会的方向要往哪里走。
嗯，哇，这个给传道人很大的压力，啊，
很大的压力，啊，但是那一次我就很深刻的感受到，原来弟兄们他们真的是很想做事，
嗯，
但是你要给他很清楚的一个目标，
嗯，
而且那个事情呢要有挑战性。
嗯嗯，还有一点我觉得呢，这个也要在教会牧养里面呢要认识这个男性啊，
嗯，
他们对自己的啊，期望永远是会更高一点，就是希望队友更多的挑战，或者是说能够成就一些更大的事情。我自己就想，常常连徐婷师母都会问我，他常常会问我说，哎，啊，连城牧师啊，你有没有想过啊，除了在连友电台侍奉以外呢，能不能想过做一些你自己
从来没
做
过的
事情啊，能不能挑，哎，其实我心想，我以前从来没想过，对啊，我一想，可是放在心里好像啊不太敢讲出来，比方我想自己啊自己去旅行一趟，或者是啊自己去重新给自己一个挑战
啊，
重新去开拓教会，即便我退休了啊，我可以重新靠着主的恩典重新去开拓一个新的教会，好像保罗所说的哈，在福音没有传到的地方重新去建立一个教会，我觉得这个意向对我来说，哎，好像是一个挑战。
嗯，
而且我也好像谈到这个东西的时候呢，好像觉得哎，会有一点莫名的兴奋，
生命还在燃烧。
所以这个会不会也是弟兄或者说男性呢？
嗯，
普遍的一个现象。当然，我是一个传道人，当然我想到的可能就是传福音呢，这个绝对不是唱高调哈，而是说会不会弟兄在自己的这个生命成长过程中，会不会有一些事情是真正自己想做的，而能够挑战他们。
是，这个让我想到呢，以前呢在做一档节目的时候，有一个栏目呢是罗文辉大哥跟李崇文老师呢他们两个一起做的，那我就发现呢他们的栏目呢谈来谈去都是跟武侠小说有关系的，跟星球大战有关系的，跟超人有关系的，啊，他们有一个伟大的梦。
对，所以有一句话，有梦最美，希望相随啊。那所以我觉得在教会里面呢，在教会负责牧养的同工啊，我觉得对弟兄这一块呢真的是需要。还有一点我觉得呢，这种彼此的需要，或者说这样说吧，就是男人需要弟兄的一种陪伴。
哦，
我们常常说男性的对话，有的时候像我自己啊，现在我儿子不在身边呢，有的时候我会啊一时兴起，有时候会约我儿子说，哎，儿子，我们出去这个男人对男人的一个对话哈，我们谈一谈男性共同关注的议题，比方有一些话这个妈妈来说不太方便，
是
啊，那么爸爸来说就方便一点。所以同样的啊，同样的性别，男人对男人，那男性对弟兄呢，这个这种彼此的这种知己，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对，所以在教会里头呢，你怎么样让弟兄也能够找到他们的领袖，啊，这个也是很重要的，给他们挑战。那有一个领袖在他们前面呢，带着他们呢，或者在他们当中，啊，这个拍拍肩膀一起，啊，我可以想象得到。那还有就是呢，我发现一件事情，那在我们同工相处的时候，我已经发现了弟兄呢比较喜欢玩，那例如我们的万峰老师，那对一些 小事情姊妹会很在意的。那万峰常就说，哎呀，那么紧张干啥呢？
嗯嗯，
那我们其他的年轻的男同工也会说，哎，不要那么紧张。那我就发现男士呢通常就是比较不会想一些小事的，
嗯，
那而且比较喜欢用一个比较轻松的，
嗯嗯，
啊，这样的一个态度去面对。我不知道我观察的对不对，
嗯嗯，
所以呢在教会里头，因为教会呢通常我们是讲比较要属灵啦，很多事情我们要认真啦，但是对弟兄来讲有的时候他们会觉得是一种捆绑。
捆绑，对了。还有一点我觉得在教会的牧养里面呢，我们很容易忽略弟兄或者说男人啊，
嗯，
一种心灵的这种医治，我们姑且用这个词啊，
嗯，
中国人有一句话说得好，叫男儿有泪不轻弹，
哎，
所以有的时候作为一个男性的话就，哎呀，大男人掉什么眼泪呢？可是实际上男人在外面的工作也好，在各方面面对的压力呢，嗯，不见得，甚至可以说超过，远远超过女性同胞。比方说在单位被领导的这个批评啊，或者工作的表现啊等等，或者生活的压力、家庭经济的压力等等，许许多多。那么这些话回到家呢，可能也觉得没有必要跟啊配偶讲，或者没有必要跟儿女讲，觉得说这个事情我是男人，我是一家之主，我要承担所有的责任，
是，
所以相对来说呢就有泪不轻弹。可是这些所谓的委屈也好，伤害也好，长期压抑在里面的时候呢，其实有的时候是一种看不见的一种苦毒啊，那反而最需要的是被医治。
对，因为女士或姊妹会说，
哦，
所以教会在
说出来，对了，对了，
教会在代祷的时候在做这些医治的时候呢，
嗯，
通常比较着重呢看到姊妹的问题，
嗯，
那男士呢很多时候就被忽略了哈，
嗯，
那有的时候是因为你觉得男士比较难打开口嘛，
嗯，
所以呢教会呢就有点知难而不做，
嗯，
那我就觉得这些呢都是形成了这些男士或者说呢弟兄们为什么呢不喜欢哈，或者说呢不愿意到教会的原因。
嗯，还有一点我觉得在教会的牧养里面呢，
嗯，
我觉得我们千万不要觉得说啊，反正啊这个男性啊是我们教会的一个弱点，我们就忽略这一块的事工。
嗯，
其实作为一个传道人呢，啊，不管你是教会的堂主任也好，或者你是哪怕是姊妹负责带领教会的，
嗯，
其实我们都不能够忽略这个堂会里面的这个男性的事工。因为其实有的时候放眼看去，一个健康的教会啊，很多时候多半都是这些少壮的这些弟兄起来承担教会的时候呢，
嗯，
往往我们会看见这个教会的这个氛围啊会格外的兴旺。
对
啊，因为弟兄有很多的意见，很多的创意，很多的见解，而且就像刚才我们所说的，他们很有干劲，很有活力，
嗯，
他们可以一起为福音齐心努力哈，一起为教会的事工啊一起来打拼。但是我们在这里分享呢，也不要太忽略说，哎呀，那姊妹是不是觉得说，哎呀，那我们教会都没有弟兄，那怎么办呢？其实我们应该好好的祷告，寻求是不是有什么方法来思想我们所在的堂会里面，教会里面的这个弟兄男性的这个事工，我们怎么样来开展，
嗯，是，
嗯嗯。那其实首先呢，我觉得我们要踏出第一步，就是教牧啊要先做一步，先走一步，除非教牧看见这个需要，
哦，
要不然有的时候很难有一些突破。如果比方说，如果教会同工是负责是姊妹的话，他就认为说啊，我们一样女子一样可以撑起半边天，那么这样长久以来，这个教会男性的事工就不容易有突破
啊。当然呢，我也要承认，譬如说呢，身为女传道呢，
嗯，
那我自己呢在教会服事的时候，我带执青啊，或者是这个青年团契呢，那我面对弟兄的时候呢，真的是有一点束手无策。那这个时候呢，我就要寻找代班人员。
对了，对了，对了，
嗯，就是呢，能不能呢找到呢？哎，能够呢培育他，那让他成为我的同工的弟兄。
嗯，
那么他呢，就好像呢去做弟兄那块。
嗯，
那么我来做姊妹，或者我看着整体，那么有问题的时候我们彼此商量，
嗯，
我觉得这个模式是可以做的。所以呢，刚才牧师您说的教牧先做，先有这个概念啊，也有这样的一个心，接着呢自己能不能呢在当中寻找 我们不要说提摩太，其实应该是你的同工。
对了，其实教牧能够开始至少在教会中间去物色啦，好像刚才文慧所说的，去邀请啊，去鼓励一些的弟兄啊，一起同行。有的时候我们个别去邀请呢，可能他会觉得，哎呀，怎么就是所有的责任都担在我身上。
是，
其实有的时候啊，如果我们用一种小组的观念哈来分享，比方说能够发掘邀请，比方说三五个弟兄，让他们在属灵的生命上也好，彼此的陪伴，一起的同心，而且呢，作为传道人呢、这个以身作则，好像当做一个教练一样，去帮助他们，让这个教会的男性的事工呢，能够有效的推广。那所以我觉得这个有的时候会有一种感染力，就是说。比方我是一个弟兄，可能觉得教会弟兄不多，但是现在传道人来找了我，那我就有一个使命感。我觉得男性啊会容易被激发，
是
就有这种使命感，说好，那我愿意配合传道人，我愿意配合一些弟兄，我们一起同心努力，来把教会这个弟兄啊这一块能够把它做起来。那透过比方可以透过夫妻团契，
是
那关心这个弟兄啊。在做丈夫的之间，彼此之间有一个很好的这种归属感，所以你会发现呢，在这个中间慢慢慢慢，哎，这些弟兄能够被支持、被扶持的话，我觉得这个男性事工呢，在教会中间就可以被看重。
对，那我看到呢，第二个呢，可以去做的，或者说呢，尝试的就是又做又讲。我想这个是做弟兄事工或者是男士事工一个特点啊，因为姊妹呢喜欢呢坐下来谈。我们很喜欢呢，就是在一个比较安静又舒服的环境呢，
交心，
对，交心，哇，可以谈啊，然后啊，真的是
彼此流泪啊，
对对对，真的是很享受，
很感性，
但是我发现男士呢，这个要一坐下来，他们就立马打呵欠呐，然后觉得好无聊啊，那个脸色都让你觉得姊妹都想出声骂人了。
我就记得我自己在神学院都有这样的经验，那个时候我记得我们有一些生活小组啊。那么有一天晚上呢，我们大家分享的时候，有几个姊妹呢，她们聚在一起要谈事，就发觉，哎，其中有两三个是我那个小组的，我以为他们在分小组，我就跑过去凑热闹，我就说，哎，我可不可以跟你们谈一谈呢？结果没想到我那个组员当下就说，啊，你走开走开走开，这是女孩子私底下谈心事。那后来呢，我就觉得好像被打枪了哈。但是后来我们发现，我们几个弟兄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哎呀，我们就谈自己的侍奉啊，谈自己的呼召啊，谈自己的愿景啊，谈自己未来如何要带领教会啊，未来如何要为主这个发热心逐梦啊等等。我就发现我们弟兄聚在一起的时候呢，我们谈的跟姊妹谈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内容。
对，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呢，弟兄其实呢可以有这个所谓的兴趣的活动小组，所以我们说又做又讲。譬如说呢，我就记得呢，以前呢在我的团契呢，有一帮弟兄是很喜欢踢球的，所以他每个礼拜呢有一个晚上呢，他们会一起呢去踢球，然后也有爱打球的，就是打篮球。那他们就是一方面呢让他们的精力可以发泄一下，另外就是呢打球中间啦，在场边啦，还有打球之后呢，他们通常会去喝一杯，当然就是饮料啦。那这个过程当中一方面那种兄弟的感情建立起来了，另外一方面就是在一个很自然的环境里头，他们也比较容易，弟兄们也比较容易讲出一些平时可能在教会不太会讲的话。
还有一点我觉得弟兄的个性比较务实。比方说我去在教会里面，教会有没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那我就希望能够马上来有所贡献。那当然教会我们常常在讲，哎呀，生命的尾声啊，信仰的尾声啊，热心聚会，这些当然都是很好的。那么姊妹常常都很容易很热心的投入这些聚会侍奉，但是弟兄有一点不一样，弟兄比较务实，常常是一些事工。所以我就记得我们教会我自己现在在香港的教会，我就发现有一帮的这些执事几乎全部都是弟兄。而这些弟兄他们常常聚在一起呢，就来规划教会的一些事务，而这些弟兄其实平常都默默无声的，但是他们非常实际的，他们有不同的专业，不同领域的专业，财务的也好哈，这个房子装修设计的也好，我就发现他们是非常踏实的去做，去实际的去做一些事工，而他们在这个做的过程中 就发现他们对教会的那个参与啊，或者说他们在教会中间的那个服事是更加鲜明的。
是，
而且弟兄有的时候呢比较低调一点，就是他们就说啊，我就是这样做，很谦卑的做。嗯嗯，但是我就发现原来弟兄呢是喜欢做的，而不是喜欢
说的、
说的
分享的啊。所以这个也很重要，因为呢我就记得呢，就是在我参观过的一间内地的教会呢，因为带领的是姊妹，那么他就是会很希望呢，在这个聚会当中呢，哎，大家分享一下你从主而来的一些领受啊什么的，那就发现呢，站起来都是姊妹，那因为姊妹比较
感性一点，
对，感性敏感，但是弟兄呢没有，他就请那些弟兄站起来，就弟兄站起来。
反正支支吾吾啊，就是说不出来，对，
所以呢，我就觉得弟兄真的是不要逼他们一定要像姊妹一样的分享，他们也未必能够说出神怎么样爱他们，他们怎么爱神，但是你看他做的，
对了，
这个很重要，
就是先做哈、后信啊，这个原则就是说，你会发现在弟兄的这个牧养里面呢，他们比较务实，
是，
比方你可以才你观察教会中间常常是有这样的现象。很多弟兄呢，他真的是很热心，
是，
但是他的热心呢，未必是在人面前说，哎呀，我做了什么，我做了什么。很多弟兄常常是默默的做，
是，
而且呢，他真的就是很投入，很精心的去预备，
是。
但是你问他什么，哎呀，不知道，哎呀，我不会啊，这个都没有。那千万不要觉得说这个弟兄真的好像真的没有在做，其实有的时候这个弟兄在这个做的过程中啊，他自己会找到他自己的那种价值感，他自己会找到那种所谓自己的定位，
是
啊，原来好，比方我们举例来说，在教会中间负责总务的，负责管理的，如果有一些是弟兄来负责，鼓励弟兄来参与的话呢，其实他们做的那个啊，各方面体力啊，各方面的这种工作呢，其实是远远胜过姊妹。
哎，所以呢，牧师，那您会赞成呢？譬如说呢，教会能不能呢，有一些事务性的，服事，譬如说，搬搬凳凳啊那些的，能不能呢，就是让一些慕道的弟兄，至少让他们进来，哎，他们马上能够有些事情做。
哎，对了，对了，
那不会觉得我来教会就是听，但是听的这些好像又跟我没什么关系。那至少有些事情是让他们做也能参与的呢。
对，其实我觉得呢，这是一种非常好的方式啊，就是让他们实际的参与。
是，
比方我记得我自己刚信主没多久呢，我就被团契邀请来服事。其实那个时候我并不是很懂得怎么样服侍，我就说哎呀，我什么都不太懂啊，但是我其实心中有一股热忱，就是希望愿意去服侍，愿意做。后来现在这么多年回过来，我常常想，我刚开始服侍那个时候就是真的从做开始去学习，而且越做呢越有兴趣，
是
越有负担想要去学习在这个中间的一些无论是侍奉的一些技巧也好啦，无论是在这个侍奉中间我应该在哪一些真理方面的认识，还有人际关系的相处等等，是从做的中间呢去学习，
是，
而我并不是先听了很多很多很系统的教导以后如何如何我才开始做，所以我就发觉，哎，原来弟兄你给他的就开始做咯，
是，
那做的过程中间好像文慧你刚才所提到的，就是让这些慕道的朋友他愿意开始服事的时候，鼓励他做一些事务性的，
是，
那你不是叫他站讲台嘛，
嗯，
你是做一些事务性的东西，让他能够有实际的参与，他有这种归属感的时候呢，未来在投入教会的侍奉呢，其实这个可能性就很高的。
那今天呢我们呢就谈到啊男士的事工，那不知道呢在您的教会里头呢弟兄多不多，那你们是怎么开展的呢？你们觉得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欢迎您呢可以跟呢林晨牧师啊还有文慧来分享，我们很愿意呢大家彼此的交流经验。
当然我们也盼望呢我们真的要为教会的弟兄的男士的事工呢好好的祷告。好，今天我们这个晨曦讲座为你预备的教牧新视野呢，就和你分享到这儿，再会了，
再会。
愿你荣耀国度降临我们中间，圣灵降下焚烧众人心灵，复兴我们为失丧灵魂代偿，悔改你宝座前同心合一，愿你荣耀。 受你